从阿拉斯加到雷尼尔雪山，从一号公路到新英格兰，我在西雅图和你说美国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饭后说。三月八号快到了，不管是妇女节还是女王节、女生节，这期聊点轻松的，不如就讲一个跟男女有关的话题吧。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“娇妻”这个词？金屋藏娇的娇，它是褒义、贬义还是一个中性词呢？我感觉是中性，但是前段时间有个词叫做“硅谷娇妻”上了这边圈子的热搜，一时间褒贬不一，并且男性网友和女性网友吵翻天，女的说男的直男癌、小镇做题家、普信物化女性，男的说女的乱打拳、田园女权、不做事还制造焦虑，总之就是吵得沸沸扬扬。现在说实话，男女对立还是挺严重的，尤其是年轻一代啊。现实中还好，大家是人以群分，但是到了网上就不一样了。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网络，会动不动就会引发两派对喷，还是很分裂的。毕竟前两天还有两个上海老大爷因为分别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，结果打了起来，一个把另一个的耳朵给咬掉了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那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硅谷娇妻的话题。首先，这个事情的来源就是来自小红书上面的一组 post 啊。小红书嘛，本来就是分享你的生活，日常的分享也都很正常，但是突然就变成了流量密码，开始有一堆晒自己老公的文章。今天啊，男朋友公司又发了什么福利啊？明天队友的年终奖比我两年的工资还多。那今天老公给买了个爱马仕，明天有人说啊，作为家属身份教你如何入职硅谷公司，直接开课进行职业指导了。这个其实本来也没什么，重点在于小红书的推荐系统，你也懂得，就是你看一个类别的帖就会一直推一直推，然后铺天盖地的就来了，才发现原来这种帖子这么多，于是就冒出了一个词叫做硅谷娇妻，接着也就开始被各种网友开始吐槽这个事情和这个话题了。可以先给大家念几篇来感受一下，比如第一篇叫做一个女生发的，家属今天入职某某公司了，开始新的旅程。第一天关于选电脑，在公司没有指定的情况下听我的，她选了最贵的 Mac， 翻译了一下就是，哎呀，老公真厉害，进了头部公司福利好，电脑免费选，于是听我的选了一个最高配的苹果，不贵，也就20000多人民币。第二篇呢，标题就叫做开箱喜提人生第一只爱马仕。然后还有一个人，他是加拿大的，说是今年年收入只有30000加元，老公是游戏程序员，比自己大7岁，然后今年年终奖发了70000加元，是自己的2倍了。接着划重点啊，说他把钱全部放到了我的股票账户里面，最近他要跳槽了，跳到美国，年薪会翻1倍，你懂得。还有一个呢，是说自己来美国第7年了啊，今天老公买了一套投资房，怎么怎么厉害之类。总之类似的非常多，就是一批炫自己的另一半给自己带来物质生活，从而成为小红书名媛的帖子。具体的我就不一一读了，还是挺多的。那这属于同一类，本来也没什么，但是可能让一部分人看不惯，于是被一些网友描述为躺平在家没工作，输出社会价值的途径主要是靠在小红书上晒月供、晒爱马仕，然后自己啥也不是，全靠队友的老公宝女。大家知道宝妈这个词，那宝女也是类似啊。那些网友所定义的老公宝女，就是顾名思义，指的没有老公生活不能自理，不知道家里的实际情况，平时什么也不管，万事依赖老公的人。当这个说法被提出之后，自然肯定大家也可想而知，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啊！双方马上就开始互相还击啊！那有个人也发帖说，今天学到了硅谷娇妻这个词，感觉自己有被 Q 到，因为发这个帖的人，他原话是这么说的，自己就是那个找不到工作，坐在家里靠队友的所谓的硅谷娇妻。但是他呢，他说，我真心其实很羡慕那些可以晒出队友收到大公司 offer 和入职大礼包的姐妹啊，人生不同阶段追求的都不一样，可能你觉得很小儿科很可笑的东西，其他人会觉得了不起，或者自己就是想分享。他后面说，总之我觉得能替自己和家人自豪也挺好的，我个人觉得这也比每天垂头丧气说周围多有钱，自己在硅谷多穷多穷的好，那种帖子看了才会很烦。 那这些就是他的原话，其实也没说什么，说的挺正常的。但他后来又补了一段啊，又产生了另一个争议。那这位娇妻还很贴心的给大家送上了一些过来人的经验之谈。他的第二段话是，不是有人想让分享一下是怎么找家属的吗？他就建议啊，要在理工男即将或者刚刚毕业的时候就立刻下手。这里要解释一下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理工男还没怎么见过世面，没怎么见过妹子，还没有来到硅谷，也不知道外面的花花世界是什么样子。这个时候主动出击会比较容易得手。最后这位娇妻还总结到，自己的家属是从美帝大农村读完博士，那他的原话是说，码农大多比较憨，一旦恋爱就会死心塌地的，也蛮好的。那在他这段话发完之后啊，评论区当然也会引来了一些争议，也让很多男性码农炸了，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互相回复。女的说男的酸，自己菜，所以见不得别人晒。男的呢说有一部分这种女的是新时代捞女，或者说找老实人接盘，总之吵得不可开交。那这就是第一类的硅谷娇妻，属于初级阶段，主要是被形容那种在网络平台上晒奢侈品，晒优越生活，自己又不太做事情的一类。那第二种呢，还有一类可以说是脱离了满足物欲的低级趣味，选择分享老公的求职经验的精神满足系列。比如有一位就发了一个帖，说叫做 2.5 年经验顺利上岸了，可以分享一下老公找工求职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和经历，比如关于如何准备，如何面试，选组，谈薪水，以及拒绝别的 offer 的经验。那如果是有干货输出，可能本来也没什么，但估计有一些是单纯的标题党，又没什么内容，于是就被一些人说啊，你都没有亲身经历就开始当人生导师了，误人子弟。随之也引发了另一轮的讨论和回帖。例如我看到有一些男性网友认为，这种行为通过另一半来证明自己有多强，或者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，不是什么本事。尤其是通过不是自己赚的钱来满足物欲，营造大女主人设，既制造焦虑，也不是什么值得效仿的当代女性。认为这种行为的内心深处背后遵照的还是传统性别角色的定位，例如把男性固化在家庭主外、女性为内的物质上，所以就被说这是对男女的双重 PUA。 还有一些男方观点认为，这不仅不女权，是伪女权的自我洗脑，更是通过捆绑女性消费把自己商品化的写照。还说到有一些人完全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制造流量，是一种喜闻乐见的新型营销手段，加上流量密码。当然同样呢，也有很多人站出来支持了这些娇妻的行为，说别人晒就晒了，现在很多男性戾气太重，怼天怼地，不尊重女性，一棍子打死所有人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然后这一类回帖下面也有男性的反击啊，说现在社会这么物质，男的找不到对象跟这个也有关系，接着双方在网上自然就打起来了。那这些就是关于这个话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不同的观点。我倒是觉得这个没什么可争的，有句话叫做冷暖自知，一个人可以以自己家属的成就、孩子的成就感到自豪，如果是真实的健康分享，估计也会受到尊重或者称赞，当然制造对立的和虚构的赚流量的除外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有些人不喜欢这些，更倾向于独立自我，以实现自我价值为首要追求，自己赚的钱那到时候自己怎么花都有底气，也都无可厚非，最终永远是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行，你走一条路自然就要承担这条路上所有的鲜花，也要承担所有的荆棘，这个是守恒的。因此这个话题不是我们要说的重点，由此引发的其实今天更想说一下，为什么这么一件事情或者类似的事都非常容易形成男女之间的对立，甚至大吵一架，以及各种男权女权男德女德的问题啊。不仅如此，即便在我的评论区，大家有时候也可以看到也会出现这种现象，甚至有些现实中很平和的人在网上也很容易就跟人就怼起来了。这其中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可能就是男女双方心理上的差异了，不管怎么说这个差异是存在的。首先虽然大家都是人类啊，生物学上自然界中物种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啊，人是动物界脊索门哺乳纲灵长目啊。那如果开玩笑的话，我觉得男和女最多算是同一个属的，都不能说是同一个种，生理和心理都有很大的不同。比如说有一种价值叫做情绪价值，指的不是物质上的价值，而是能够让对方开心的能力，那这个东西就非常因人而异了。例如说有些男生非常喜欢美女，看到美女的脸就会很开心，这相当于是一种情绪价值。但有人呢，他也不看脸， 不会因为对方的外貌好看而夺心情愉悦。再比如说，相对于物质价值，有些人认为另一半的长相不是那么重要，鼓励或者安慰反而是看重的情绪价值。这也是一定程度上为什么男人喜欢先关注外表，再关注性格灵魂，而女人可能完全相反。当然也只是可能，毕竟现在男色也是色，不能一概而论。那从男女的这各种心理方面的不同继续引申呢，也会聊到另一个层面，就是很多人好奇大城市里好像男男女女都很多，但越是大城市怎么单身的越多，反而小地方可能一毕业早就结婚生孩子了。那美国也是一样，网上经常有人吐槽为何湾区硅谷很多优秀男女，但是互相就看不上。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也只是一个表象啊，因为一方面是幸存者偏差，天天发声要相亲要找对象的那都是单身的，已经脱单的自然就不说话了，所以好像显得市面上都是单身的。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普遍规律，二八定律，说人话呢，就是你看起来很多男男女女，就算是50比50，但实际上不是一一配对的，而是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优秀的女生可能会有很多人喜欢，反之也一样。那基于这种现实的存在，可能就更需要换位思考，互相理解男女这两个群体的想法。比如说一个男生，他可能觉得他是排名前多少的学校毕业，又是进了前几名的公司，拿着不少的薪水，理所当然的应该找一个家庭好、长得好、性格又好的妹子。但是有些人可能没有想过女生是怎么想的，那同样的女生可能也会觉得，我这么优秀、独立自主，也拿着和你差不多的工资，那身边的闺蜜都夸我漂亮又精致，那我是不是理所当然也应该找一个不说高富帅，也要身材好、长得帅又会照顾人的小哥哥。于是这样可能就矛盾起来了，互相觉得自己很好，但是对方又不行，同时呢双方想的又都很合理，没有毛病。那实际情况呢，对于湾区男生来说，这些人所拥有的教育背景、工作经历和收入，也会有太多的男生同时也拥有，不见得会让你很突出。但是很多人不觉得，反而特别喜欢说这些，从而产生了副作用。例如我看有些人吐槽说，见面就开始说自己的包裹啊，收入是多少，是哪个公司的，什么级别，或者这样来问对方，搞得跟面试一样，就很尴尬，仿佛个别人的眼里世界上除了这些就没别的了。但是这些东西有时候又并不是对方所在乎的东西啊，你是阿里的 P8 是 P9 是腾讯的 T4 还是华为的20G 都可能不重要。而且人不管是你还是我都一样，都喜欢有个错觉，就是某一方面的突出点上去了，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哪里都上去了，都很厉害，不管是颜值、学历、工作、才华，还是打游戏的水平，甚至身高、体重、兴趣爱好，但凡有一个点突出那么一点点，就很容易飘了，觉得自己所有东西都是突出的，把一个点自然而然的就想象成了一个面。那你我肯定都有类似的经历，但是实际上对方在乎的东西可能完全不一样，最后就变成了各说各话了。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还是可以说硅谷的例子吧。我认识的个别人啊，他可能是跟理工科的也有关系，非常擅长计算机思维，写代码非常的厉害。但是正因为可能就是太喜欢或者习惯性与机器进行交流了，当你写一个代码、写一个程序、写一个软件的时候，你发送一个代码，按照程序设计，对方会有一个回复或者回馈或者抛出异常。那按照这种写好的程序，的确如此，一切都很顺利。但等到了现实世界，对方是个人，不是一个代码，于是有些人就不太会和人进行交流了。所以个别人可能会期待你发的程序就会有对应的反馈，但实际上如果是不一定按照你预先设计好的想法而反馈，因此这个时候下一步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！不是 debug 也不是程序出了问题，那这种情况更不应该去修复这个程序，而是回到本质上，回到人上面。男女之间不仅仅是物质，不是标签，更不是代码，而是两个人，不是人机交互，是人和人的交互，是基于人这个物种本身的属性在进行交流，所以这个可能才是最重要的。尤其是不要尝试修复另一个人的思维，因为我们主观认为的修复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种侵略，那自然就水火不容了。所以换位思考说起来很简单，但是现实中各说各话会更加的普遍。所以从这些现象中有点及面啊，硅谷如此，北上广深如此，各种群里也是，男女如此，朋友如此，对一件事的看法也如此，找对象这样，找工作也一样。硅谷男多女少，纽约女多男少啊，不管是硅谷娇妻还是纽约名媛啊，不管是西海岸海王还是曼哈顿渣男，都是戏称。不管怎样， 把自己想成对方，可能很多事情就没那么复杂和难理解了。最后也希望我们不管是男生女生之间还是朋友陌生人，都可以少一点对立，做一个趣味相同或者臭味相同的人，都还挺好的。那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节目，非常简单的说了一个最近的一些现象以及背后的一些闲扯。在节目之外还要再悄悄告诉大家，前段时间很忙，我个人的习惯是忙的时候就要往死里忙，不舍昼夜，那忙完之后就要好好休息。很多人辛苦工作不就是为了换一点时间或者金钱上的自由吗？所以劳逸结合，我也就准备休假一段时间了。今年过年的时候没有能够回国，所以正好可以趁现在回去了。防疫政策很严，有好几道流程，我也会需要准备很多防疫相关的东西才能顺利出行。所以一切顺利的话，如果下期再更新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在国内隔离了，下周就可以和大家来直播一下从美国回中国的一些经历，具体是音频直播还是视频直播，到时候看一看网络情况再定。如果条件允许，说不定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隔离的伙食如何。所以请记得关注我的音频加视频节目，视频的话进到微信里面视频号搜索戴老板在美国就可以订阅。好，那本期的节目就暂时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就在国内聊了。